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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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查考了启示录17章1到8节的经文内容。那整章17章的主题呢是大淫妇的审判。17章1到6节是对骑着红色兽的大淫妇的描写。那么7到18节呢是对大淫妇和兽这个意象的一个解释。负责解释的是一位天使。那么这个段落呢还可以分为4个部分来查考啊。17章7到8节是兽的解释，这是咱们昨天呢、已经查考的内容了。那么9到11节呢是对七头的解释，12到14节呢是十角的解释，15到18节呢就谈到了大淫妇的结局。好了，弟兄姊妹，首先呢我们来看七头的解释。启示录17章9到11节说，智慧的心再次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7座山，又是7位王，5位已经倾倒了，1位还在，1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8位，他也和那第7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经文中一开始提到智慧的心再次可以思想，这句话的用法跟启示录13章18节的用法很相似啊。在那儿呢，使徒约翰就提醒啊我们读的人，在解释666这个数目字的时候要有智慧的心，我们要了解其中所代表的意思。而这呢经文翻译作心啊，心脏的心啊，心这个字呢可以包括了知识、头脑和普通的常识。那17章9节就表明这个比喻呢是可以双重应用的，同时也具体的指出兽的7个头呢是女人所坐的7座山，也就是指向罗马城，因为罗马城呢被称为7山之城。那罗马扮演着世上的淫妇之母这个角色，但是呢那7个头同时也代表了7位王。不论呢我们是如何来理解七这个数目字，对约翰来说呢七是一个圆满的象征。而17章10节就指出5位已经倾倒了，1位还在，1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5位王呢是指之前的王，而1位还在呢当然是指目前的掌权者啦。另外呢1位还没有来到是指第7位王，而当这位王来到的时候呢他必须暂时存留，那是因为呢日期近了。而在7位离开之后呢，那兽就会在那第8位王身上显露他所有的兽性。哎呀，这段话我们应当如何解释呢？有人呢就将这7个王啊看作罗马的7个皇帝的代表，但是这种计算方法有很多困难，而且呢是有一点牵强的计算方法，因为在过程当中没有将3位在位很短的皇帝呢计算在内。事实上啊我们要知道呢啊这7位王呢并不是指具体的7位王，七乃是多或者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呢在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用词。经文就直接解释了接着第7位王出现的是第8位，就是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 那这是天使要向约翰解释的奥秘。十七章十节提到的第七位王呢，是指兽的十个头，现在呢就要讲到兽自己了。他是与那七位王同列，并且又是出于那七位中的一位。单从字面上来看呢，将这个兽解释作尼禄王，也就是罗马其中一位皇帝啊，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当时有一个流传啊，就认为呢尼禄皇帝呢将会呢从死里复活。然而实际上呢，尼禄皇帝复生的事情，也就是复活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个传说的神话，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另外呢，这个兽也不可能是指向另外一个罗马皇帝多米田，因为这个兽呢是如今没有的。那启示录呢，大概呢是在主后九十多年写成的，而当时呢正是多米田这位罗马皇帝在位的时候，所以也不能说多米田是现今不在的。那么这样来看呢，第八位的兽并不是之前七王当中的一位，而是敌基督的象征，最后呢都要归于沉沦。好了，讲完了七头的解释之后呢，现在我们来看十角的解释。经文是启示录十七章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十角就如同旧约但以理书七章七节所记载的，指的是十王。在但以理先知的意象中，他们是在敌对神政权之前出场的，但是在约翰的意象中，他们却是敌基督的盟友。这十王呢，并不是指罗马皇帝，因为他们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还没有取得王权。十王其实呢是指罗马的凡王啊，是来自东面的众王。这些王呢本来受罗马城的影响，后来呢就要求脱离帝国的统治，每年呢自己选这个统治者，后来呢他们更推翻了罗马城呢。启示录这儿说十王取得了权柄，就和兽联合，和兽一同作王，并且同心对付羔羊。不过他们的权柄是短暂的，只在一时之间，那原文是一个小时。当然啦，十王同样呢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数目，不是指呢真有十个王，而是一个表示完全的数字。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就预告了众王和羔羊作战的结果，经文是这样说的，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那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是对弥赛亚的尊称。撒旦虽然带领着众王和羔羊征战，但注定失败啊，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敌基督的众王也必然受主的管辖，相反的，那一些蒙召备选有忠心的，都要分享羔羊的胜利。刚才呢，弟兄姊妹，我们已经看完了七王和十角的解释。那我们要记住啊，七和十都是象征的数字，是多或者是完全的意思，象征了敌基督的势力。那么现在呢，就让文慧和您呢继续的来看启示录十七章十五到十八节的经文。 这几节经文就谈到了羔羊最后的胜利以及大淫妇的结局。首先呢，这解释了淫妇坐着的重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和多方。这表示啊，全地的人都支持淫妇和兽。那在旧约的耶利米书里头呢，巴比伦的重水啊是做字面解释的，但约翰呢却以重水来象征敌基督大臣所统治的人。这几节经文就透露了敌对基督势力之间的内讧和内战。在末后的日子，当敌基督和他的盟友重新回来的时候，他们都要恨这个淫妇，联合起来攻击他，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这呢，没有解释为什么敌基督统治者对敌基督的大臣要倒戈相向。不过呢，启示录十七章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哇，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一幅图画啊！魔鬼的使者竟自相残杀。那我们知道撒旦经常用诡计来达到目的，然而神却用敌基督来执行审判的能力，这表示一切的主权都是出自于神。敌基督可以任意妄为，也是因为神容许他这样做啊。神将意念放在兽和众王的心里，他们就必须遵行神的话语，他们所行的也许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做的，又或者是他们根本不明白所做之事的意义。但是无论如何，神掌管一切的主权，神要敌基督这样做，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而在启示录的十七章十八节呢，就为大淫妇的身份做出了最后的解释。经文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那在约翰时代啊，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呢，就是指罗马，这是当时的收信人都明白的话。只不过为了避免惹祸，约翰呢就一再的提到那妇人的豪华、富有、奢侈、败坏，又用巴比伦来作为一个代表。文慧之前也说过了啊，广义来说呢，大淫妇所代表的是末日整个世界的政权或者势力。我们要留意的是，启示录十七章对那个代表敌基督之臣的女人她的一个描绘，和十九章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里头所代表神之臣的那个女人的描绘呢，有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是一种刻意的象征手法。第十七章的妇人被形容为淫妇之母，但呢第十九章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呢，这个妇人却是圣洁的心腹，羔羊的心腹。而巴比伦喝醉了圣徒的血，他的酒为世界带来死亡，可是圣洁的心腹呢，却是将生命水赐给这个世界，并且得以见证神永恒国度的得赎。而巴比伦的结局是永远的毁坏，但心腹之臣呢，则是新天新地的中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可能经常会看见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我们心里头可能会抱怨，神啊，你为什么不理这些事情呢？那么在今天的研读当中啊，我们就看见了神仍然是坐着为王的，他仍然在掌权，他没有呢掩面不理我们。如果一切的事情没有经过神的允许和批准，是绝对绝对不能够临到我们的。启示录十七章十五到十八节就让我们看见，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他将意念放在兽和众王的心里时，这些兽和众王根本没有力量拒绝，反而呢，要按着神的旨意呢去行。那么既然这样，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就不需要呢愤愤不平的来抱怨了。